从这开始啊，第一次是这样。那么各位到庙里面来啊，也是为了要修行呢 啊。那么就是出家人呢，是专职修行啊。那么居士的就是这种业余修行呢。那我们社会上面的人士来，可以说是白领修行啊。我修行到庙里头来，都要有这种规矩了。很多人到庙里边来，觉得庙里边规矩很多啊。三千五亿八万四千，那么往往人就会问庙里边有些什么规矩啊？啊，我们也不懂这些规矩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不懂，就要学习，就要了解。那么规矩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外在的形式啊，它也是有它的愿意了，有它的内涵。那么规矩就是标准了啊，就人的行为的标准，你符合了规矩，就符合我们在寺院里边的生活、居住、修行，这样子一个标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啊，我们要做一件事，那这个标准的确立是很重要的。啊，你到外面去要租一个宾馆，那首先要确定是怎么标准。两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啊，多少的价位？100块、200块、300块、500块，然后就找这种宾馆，那就是标准了。那你吃一餐饭，10块、20块、30块、50块，这是标准。那你要去买房子，你要去买车。你准备花多少钱？10万、20万、30万、50万，那是一个标准。你盖一个楼，啊，这个楼是几层的？这个厅多大？厨房多大？啊，卧室多大？这门多大？窗户多大？它这个也有它的尺寸，也是有它的标准。那么怎么样子一个标准才是最好的啊？那这个也就是要去学习我们才能够掌握。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标准，那我们就是无知，就是无明，也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的常识，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分辨不出来啊，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人没这方面分辨的能力。那这仅仅是外在的，那我们内在的，以及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以及我们人内在的心， 那他也是有标准的。就是我们人的行为没有标准，就说明我们人的心没有标准。心没有标准，就说明我们心是散乱的，就乱的，乱心。所以外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没有标准，就断档。所以在寺庙里面来，我们要学这些标准，啊，进出所有的标准。那么每一个寺院里头的这些人呢，啊，大家信佛，大家根据这个佛法来实现，啊，有这种共同的一种信仰，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这种目标，自然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那如果说人的信仰有差异，他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而且说他不了解，基础不够，不懂得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佛法，那大家就非常难以遵守寺庙里边所设立的这些标准、这些规矩。那如果有了这些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准则，那即便彼此之间有意见，啊，你一个部门啊，里头有意见，那么也很容易形成共识。那如果追求的东西不同，啊，价值的理念不一样，那么人有意见，就不容易形成共识，就不容易来同意人的意见。那我们一个组织，它只能有一种意见的，啊，它不能有很多很多的意见。那么很多很多的意见，这个组织它就难以成为组织的一个形状。啊，那比如说我们一个组织，我们说今天过堂，啊，那大家吃条粥，那你说我今天要吃圆粥，那就很难办，他不可能就能再给你摆一张，那只能在坚持原餐的方法。啊，大家给你分餐、巡堂，那他这就是一个组织的行为。那认为说，哎，我今天吃不惯，吃不惯没办法，你吃不惯也要吃，也要怎么吃？啊，那我们六点就早斋，也就在家里可能七点、八点，那我们庙里面规定啊六点，那这就一种组织的一种行为，一种标准，那么你就要去遵守。你做不到，那慢慢来学；做不习惯，慢慢学了就习惯。自己有困难，慢慢来克服。那这些就是修行了。修行就是要落实到这种规矩，落实到这个标准。行就是行为呢，行为就是业，啊，业就是造作，造作就是我们人的行动，行为行动。那么人的行动会影响到未来，人的行动是跟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人的行动就跟人的生死联系在一起，它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死问题。啊，所以我们这次的 啊，主要探讨的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那么人的行动会影响到人的生命，会影响到人的生死，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人的生活的品味，也会影响到人生存的方式，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行动常常发生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修改，需要修正，那就到寺庙里边来修正啊。那我们人的行动，用佛教的话来讲，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善的，一种是恶的，一种是非善非恶的啊。就是善的行动，一种是恶的行动，一种是不善不恶的行动啊。那么善的行动就行善，恶的行动就行恶。那么非善非恶就是五系的状态。那么什么叫做善呢？对自己、对别人、对众人有利的行为行动就是善的啊，对现在、对未来都有利的行为就是善。那么横过来就是恶的。那么这种行为所引发的就是后果啊，对人、对众人、对大家啊，对现在未来有害的，那么就是恶。那么还有一种行为是无系的，就是你没办法来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啊，也就是你不愿心，而且是无心那种状态，那么你坐在这里就是无心的，你在这里慢慢走路也是无心的状态，因为你这种行为对自己对别人说不上是好的，也称不上是什么不好的，那么就是一种无心状态，就是没办法来给你确定你这种行为是有没有意义啊，所以就是无系状态。那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身心的造作形成一种习惯啊，形成一种习惯，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形成一种等流啊，形成一种惯性，习以为常，习以为常，习就是修行嘛，修行成为自己的一种常态，成为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工作的状态。那佛教里边谈的这种业的，又能够分成表业和无表业。表业就是你这种行为可以表示出来，啊，那无表业就是，因为你这个表业所引发出来的内在的一种潜力，那么内在的这种潜力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未来。就是你喜欢说话，天天说了，它会成为一种内在的一种无表业，会变成内在的一种潜力。就是你不说话，它就难受；只要一轮到你说话，那你就能够说个没完。那么人不喜欢说话，它就会形成一种表业，因为你内在里面你就不想去表达。这慢慢慢慢，它也会形成一种潜力，内在的潜力。所以我们的行动，它会跟我们内在的潜力形成一种关系。啊，不是说我们的行动不跟我们内在的潜力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 表业无表业，它就有连带关系的，它不是脱节，就有连带关系的。啊，那佛陀是三起即福慧，百劫顺相好，就三大阿僧祇劫啊，来洗去福德智慧的资粮啊，一百劫来洗有三十二劫八十双好。那么这些都是一种习惯，就是要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培养成我们自己身心一种善的符合标准的符合佛法的行为的习惯啊。那因为我们目前还不成为一种习惯啊，所以我们就需要根据这个标准，根据这个规矩，让我们自己的身心慢慢成为一个有标准、有规矩的这样一种行为的状态啊。那我们一个行为的造作，跟人的心有关系。那么心要造作一个行为，它有三个的过程。一个是考虑，一个是决定，一个是造作。啊，神律师决定是发断师啊，这考虑就是自己思考，思考了我们以后做了决定，做决定以后那么真理的造作。那他这个过程是很快的啊，这人的反应他是很快的。事业是一业，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所注重的就是业，业就是让我们外在的生理的动作的改变规范，来培养我们自己内在的潜力。所以潜力是可以培养的，不是说你不去培养，那么你这些潜力很快就用完了，乃至没有潜力。所以潜力通过修行来培养我们人的潜力，如果没有修行，我们人的潜力很快就花光，就用完。所以大家到庙里边来，你用功几天以后，那么你就会有这种潜在的力量、潜能。但是你出去一个月、两个月，你不再用功了，那你潜力用完了就不行了。啊，这人内心的状态就不太一样了。所以他修行是有能够非常容易现效果。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那么小乘佛法更注重的是外在的生语的造作，生语的造作就是身体的行为以及我们人的语言的内容，就是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那小乘佛教就非常的重视你说的话是不是符合佛法，语言的习惯是不是符合佛法，你身体的动作是不是符合佛法的标准。但是小乘就非常的注重，非常注重这些威仪，非常注重这些不妄语啊，不廉则，不恶口，不妄扬等等，他就非常注重这些。那大乘佛法他非常注重人的动机，就非常注重发心。大乘佛法他认为说，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念头会变成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念头会变成我们的行动，那么要让我们的行动善良，让我们的行动好，这就要在动机方面来把握，这就比修善活就更难啊！把握动机，那只有靠自己。那么把握行为，它可以成为一个团体的公共的行为。那大家照这么做呢？你慢慢的，你也照这么做，慢慢的也就习惯了。那么如果内在的动机没有把握住，内在自己不能觉悟到这样子的一种要求的合理性、合法性，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必要性，那我们很难来遵守庙里边的这些规矩和要求啊。因为我们天天去关照、观察自己的动机、自己的发心，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容易符合我们的发心啊。你一不符合，我们就知道这样子要调整。那如果我们没有去观察啊，而且说我们不知道去观察，那我们很多的行为可能跟我们的动机是不相干的。那你在庙里边做的事跟在家里做的事和你在单位做的事是一样的啊。你在打电脑，你在家里打电脑啊，你在刷碗，你家里也刷碗，你是扫地，在家里也扫地。那么它意义的不同是因为你的发心的不同，你的动机的不同，所以它的结果就不一样。在寺院都是要来磨练我们人的这种心啊，通过外在的种种的行为的操作，规范我们的心，磨练我们的心，纯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纯净。孟子说：“人之欲以禽兽所习兮”，就是人和动物和这个畜生的差别是很少的啊。我们人也是动物的一种高级的动物。但是我们能够观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啊，那么畜生道的众生他就很难做到，他不容易，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没有经过这样的培养，所以他就没有这么高的智能啊。业，我们不能很简单的把它看成是个体的存在。业，它跟人是有限连带的，与现代的人、与过去的人都是有限连带的关系。就一如我们一个手机一样，你的手机能够用，这里头因为有信号。你就能用。如果我们这个空间把信号给你屏蔽掉，那你再好的手机你也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发心，那这个环境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啊，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业力，你不能很简单的把它当成是一个孤立来看待，而且就你很简单的来认知到说，这个业都是过去的事情，跟现在没什么关系。 那都是不懂佛教的业果的原理，也是不懂佛教业力的一种状态。业力你不能很简单的来看待说它是精神的，还是把它当成它是物质的啊，这些都是不对的。业它跟我们有情人身心的潜力的关系是不息不离的啊，不息不离的关系，就是我们的潜力和我们身心是不息不离的。所谓不息不离，就是离开了我们人的身跟心，这种潜力不能得到发挥。反过来说，不是说你活下来那么你就这种潜力， 那不一定的。你没有发心，那么你这种潜力就等于没有有潜力一样。也就是说，你有一把手机，那么你手机的开关你关掉，你一样你收不到信号。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潜力封闭掉啊。那么我们这种潜力就得不到发挥，就得不到显示。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原来的佛性的潜力开发出来，同时又让我们外在的生与的造作形成一种善的一种习惯，一种等流，一种力量，然后让我们自己外在的生与的造作善的力量和我们内心的力量的结合，你才能够收得到。那么有些人他就是心好，外在没有去造作生与的断作的善，这样的话他就是坚持不朽的，就是变成说佛法不能落实。那么有些人对佛法的原理认识不够，他没有办法来开发自己内心的宝藏，内心的佛法，内心的佛性，他是认为说我外在机械的断作就能够获得啊佛法的思量啊佛法的功德，然后你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就受不了了，肯定受不了，你一直重复的在这边劳动，你受就是会厌化会疲倦，那这些都是不懂佛教的业果，也是不懂佛法的标识啊。业它还是可以改变的，你如果认为说这业不能改变，那么就等于外道的四性识的啊，外道谈的四性神我啊，乃至上帝等等，它业也不是实有的，它潜力吗？潜力就是它虽有这种可能的力量啊，内在的力量，但是它是不是一种实际的状态啊？那你认为说这种业力这种实际的状态，那这认识也会成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佛啊，那么佛它有它的潜力，我们的煤气它有它的潜力，它能够煮化，甚至也会引发火灾，但是你没有去引燃，他的潜力就不能发挥，他拥有这种潜力啊。那么你一旦把它点燃了啊，那就煤气它就能够做饭啊烧水啊 蒸馒头啊，真的，它的作用就很大。那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心有关系的，我们愿心有关系。过去的祖师讲啊，道不熟悉有道悟难悟啊，道不熟悉有道悟难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修行修道，你认为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子，怎么做怎么做才是修道，那本身都是一种很严重的执着啊。那么有些人在佛门里边啊，非常容易执着于某一点的仪轨，或者说某一点的形象，或者说某一点的状态，他认为说这一点就能够代表全部，那么这个也是错误的，至少是有偏差的。也就是说，你仅仅认为说规矩的外在的这个形式是最重要的。我们看一尊佛像一样，大家看到弥勒佛，你不是很简单的来规定说啊，这尊佛像要多高啊才是庄严，它有一个比例啊，它高有多高，宽有多宽啊，除了这个比例以外，那么这个佛像它这种神能不能塑造出来，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气质有没有，人的素质有没有，人的这种潜力有没有，那么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这祖师们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寺院里边学习规矩，学习标准，讲究这个标准，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啊，这是我们的方法。我们修行所有种种的仪轨是我们修行的方法，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我们目的要成佛，我们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给予我们的质量。那我们把方法当目的，我们就会很辛苦啊。就是我们用一把工具一样，你这个工具怎么使用才能够顺手，才能够顺心，它是有方法的啊。我们来去出波劳动也好啊，啊，去搬柴运水也好啊，去这种除草也好啊。那你看这个除草，为什么要除草呢？就让庄稼长好呢，啊，就让这个环境能够整洁呢。那我们这个环境要让它好，它有时候还要去撞草，啊，你就没有草，还要买些草回来撞。他都为了这个环境的需要，为了庄稼的需要，所以你不能讲这个除草它是好还是不好，它也很难说。你把草坪给除掉，你还罚款，然后也还会有麻烦。所以它这都是和人的一种动机有关系，和人的一个目的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这种发心，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以及我们的方法啊，肯定不能错乱。那我们修行就不好，那首先我们要检查，就我们动机出问题还是我们方法出问题，还得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有差距、有差异，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在寺院里边身心能不能安顿，愿光能不能得力的 很重要的因素。啊，那个人对于自己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生命的宗旨很坚定，他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会是任运的，任运无限的，他自然而然。如果你没有的话，他就会非常的勉强，就非常的辛苦。啊，这辛苦不是说你去挑100斤200斤的蛋很辛苦，哪怕你到斋堂来吃饭他都会很辛苦。啊，你跟人家说话都会很辛苦，那人的心出了问题。啊，那么菩提道次第果论里面讲，行即是业，持有非福业，能引恶趣，心能引善趣的业。啊，后福有恶，运能引欲界善趣之福业，心能引善界善趣之不断业。这什么意思呢？啊，其实行动就是业，业有分三种，一种是三恶道的业，三恶道的业名为非福业；一种是欲界善趣的业，欲界的众生，那我们现在都属于欲界的众生，属于福业，也就是你作为人，那本身就是有福的业感召的。还有一种是不断业，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善趣，色界无色界也就是善趣，啊，就天然的，那分成三种业。那我们造了什么业呢？我们造了福业也好，非福业也好，不断业也好，那我们可能都是在六道当中。就你做好事也是在六道当中，那也可能你造的是后一辈子还继续做人，做富贵的人，还聪明的人，啊，那当然这也是属于好事，但是不是解脱的人，不是成佛。我们只有把这些福业回向到无上正等菩提，才能够成为知了。这就福业它跟思量还是不同的。我们常常说几思量嘛。啊，我们这次都是有几思量，福慧思量。我们这个佛智慧都是成佛的智慧，成佛的一部分。但是成佛就是通过一点一滴的福跟慧的累积，它就要成佛了。啊，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受益，不是这样子的发心，不是这样子的端机，那我们积了很多的福业，只有感召更强大的推动你后一辈子来轮回的动力。啊，那可能后一辈子还是未来福报很大，这都是很有可能。那么福报很大，你智慧缺乏，也会带来很多严重的后果。啊，你福报很大，不懂佛法，没有正见，没有很好的发心，啊，因为这种福报又会引发别的问题，啊，那这些啊，可能有不少的同修，你们都就会有体会的，啊，所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平等心、平常心是入道的根本。啊，其实佛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有了，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就谈不上佛法。所以道在平常律言说，那在我们平常的律言当中，如何来体会，如何来把握？那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说，我们在一个寺院里头， 而且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我们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啊，也不可能从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也不可能一个这样子寺庙。那么我们一个庙里边的人就算了，是大算，啊，我们这法会几百人，上千人，有出家众，也有在家众，啊。那么你心里边不是要有这种个人和众人和大众的这个很强的意识？那如果你心里边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没有众人，没有大众，那自然而然我们就很难沦落大众，我们很难就成为大众里头的一员。那这个意识也很不容易培养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强调集体主义，那个时候人的集体的观念、集体的荣誉感就很强。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竞争，他在强调著作呢是 个人这个性，他把自己的啊得失看得很重，对这个集体对大众就慢慢慢慢就淡化了。那么实体，我们过去讲，那实体的荣誉感就高过个人的一切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哎，越来越强盛，那大家都觉得，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感到自己非常的有荣誉，啊，那在过去。你国家极贫极弱，你再聪明啊，你出国啊，你都总是比人家低的啊。那如果一个人认为说，哎，这个国家好不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那这个人本身认知就出很大问题啊。那在一个实验里面是如此的，在一个组织、一个单位里头也是如此的。这单位里边的成功以后、成就以后有没有成绩，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啊，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行为，一个问题是公共的行为。啊，你这两个要统一。那比如你念经，你说念经你可以到佛堂来念经，你可以在坟间念。你在坟间念你属于个人行为，你在佛堂大家一起念算公共行为，这个不一样。你同一件事情你自己个人做跟大家一起做，他的性质是不同的。就是个人做，那你造的是别业；大家一起做，你造的是光业。那我们在出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劳动，你干的热火朝天，非常的有兴致、有兴趣。让你一个人在那边干，他看了干，反正就没有意思，他就没有那种光业的力量。那么大家在庙里边用功，觉得就是加持力特别大。为什么加持力特别大？除了道场殊胜以外，本身大家如此的精进用功，这种氛围就很强大。那你在家里啊，你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就很微弱的啊。那么这种微弱，它是很难持久的，很难坚持的啊。所以我们在寺庙里头也好，在我们家里头也好，都要分得清楚，说我们这种行为、我们这种习惯对别人、对众人有没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属于我们这种 规矩里头的，氛围里头的，标准里头的，啊，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是对的，啊。那么《六祖坛经》讲，菩提不落之智，自然是人，就世间上面的本是有之，啊，大家本来就有菩提不落的智慧。使人心迷，不能思悟，这是因为我们内界的迷惑，不能开悟，不能自己觉悟。虚假大善之事，是道现心啊。那么就需要通过外在的听经闻法，外道的这些法师们的引导，才能够认识开发到我们自己本来的佛性，内在的智慧的保障啊。六祖坛经里面有谈到说，位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受，内见四境不断名为常，就是坐常。其实我们内在的这种观照的力量，我们清清楚楚，方方面面，那我们内在就有佛性，佛性就是觉性，觉性，觉性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觉悟的这种能力。这种觉悟的能力会形成我们自己观察观照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禅啊。那么对于外在的一切的境界，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楚，非常准确来了知啊。我们看到的是木头，看到的砖头，看到瓦片，看到人，看到事，听到声音啊等等，以及我们一天当中的受集，我们一天当中的活动的安排，整个的流程都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就名为坐，坐禅的时候，所以坐禅不是坐在这里眼睛闭了才叫坐禅，那个只是坐禅的一个样子，坐样子的，那不是真正的坐禅啊。他坐禅，禅只是内在的，坐它是外在的，外在的清清楚楚，方方面面才是坐，内在的也是清清楚楚，方方面面，那么才是禅啊。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有了这种佛法的观照力，所以你才能够坐得住，因为你内在的有靠这个心的力量来支持，所以你坐在那里才能够如如不动，你才能够坐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乃至一天、两天，你都可以坐。反过来，你如果做不到，那你肯定做了就会短倒几回，你做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会腿发麻、会疼的嘛，你就受不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心，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让它成为一个等流的习惯，让它成为一种有序的状态。让他心心念念都能够趋向无上正等菩提啊。所以我们不能很轻易的把佛教里面种种究竟法门的外在的形式，就等于说这些法门的差异啊。那么所有的法门都是要通到这佛法的本质，就如我们一个寺院里面有很多的门，这所有的门都是为了让我们进入佛法的堂奥啊，都是为了让我们走进这见经堂，走进我们这个斋堂，走进我们这个佛堂，那它是一样的啊，不能各执一词，仅仅看到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它形式的本质的意义。 这样的话，我们无论是做禅也好啊，念佛也好啊，诵经也好啊，持咒也好，它都是一样的啊。更不可以说我们以这一点认为说其他的不重要，其他是错的，那也都是不对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你自然而然内心当中有这个佛法，内心有这种佛法的光照、断察的力量，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好，学什么都能够学得进去，都能够学得成功啊。大家到庙里边这种几天的时间，我对这些佛法的道理也是一步一步来了解啊。那因为我们听这个开示的啊，我们有寺院里边的僧众啊，也有我们学佛法很久的这种居士们，那么也有我们刚刚来的啊，我们这些参加这种寺院生活体验的啊，我们这些在家诵，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领会啊，那这也没关系啊，我们慢慢学，阿弥陀佛。